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第三十五章，他其实第一开始，他跟我们说啊、要以西结向这个希尔山来发预言来攻击他哈、啊。所以啊、这个为什么神要来向希尔山来发预言攻击呢？我们首先啊、要知道说什么是希尔啊。希尔山这个地方啊，其实啊，说实在是一个当时以东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在其实以西结书前面已经看到啊，其实神已经发预言要来攻击以东了。但是为什么这边还要再讲一次呢？而且这边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提，也就是提到希尔啊。那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说，当尼布甲尼撒在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其实啊、这个啊、以东他们趁火打劫啊，这样子的行为啊是神所不允许的啊。那这个希尔说实在啊，在以东他们当时是跟以色列为敌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希尔是一个山地，那上帝预言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山地有住的一群人啊，他们这时候神要向他们来发预言说要与他们为敌。那首先我们要来看到说啊，希尔这个地方啊，到底圣经其他的地方有讲到说啊，这个以东啊如何与以色列人作对，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攻陷的时候啊，请我们翻开诗篇137篇第七节好不好。诗篇137篇啊，他是在讲说当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诗篇137篇啊，他一开始就说啊，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对不对？好，那我想在第七节的地方，诗篇137篇第七节啊，我们翻到第七节，大部分我们都读1到6哈，第七节我们都把它忘记了。我们看到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所以啊，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这些以东人就说拆毁拆毁，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把耶路撒冷打掉了，打下来了，已经拆毁了，但是以东人就在这时候还要什么，还要再趁火打劫，也就是说以东人啊，在这个啊，让看到说不只要拆毁，而且要拆到连根基都没有啊。那所以在诗篇137篇啊，这个写诗的诗人就说，神啊，求你纪念这件仇恨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以东人他预表着这个啊，以扫啊，那当时以扫跟雅各，说实在他们啊，在当时这些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以扫是这个啊大儿子，雅各是小的，他们两个啊是这个双胞胎，所以雅各啊抢了以扫的这个祝福。那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话啊，我们可以知道说以扫说实在跟雅各后来他们两个什么，他们两个好像是和解了，但事实上他们的子孙啊，对这样子的这种怨恨，他们却什么，却继续的一直带到啊，这个不要几千年。那这时候正好啊，是看到耶路撒冷啊被毁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啊，不，这个雅各哈、啊，他当时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嘛，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被毁的时候哈、啊，这个他等到这个灾难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庆幸，他就趁火打劫啊。那他怎么样趁火打劫呢？啊，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地方记载着非常仔细啊，我们一起翻到厄巴底亚书第12节到第14节，好不好？在厄巴底亚书12节到14节，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哈。那厄巴底亚书啊、这个12节，他讲到耶路撒冷啊，他告诉我们说，11节他说耶路撒冷抽签的日子，你竟站在一边向他们来同伙啊。所以我们从12节来看哈、啊，他说你弟兄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毁灭的日子啊，他这个你不应该瞪眼看着啊。然后接下来他说犹大被毁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而欢乐啊。然后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然后第13节， 我民遭灾的日子时，你不当进入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难的日子时，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劫他们的财物。你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所以这个地方哈，我可以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你不应当这样子，你不应当这样子。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其实啊。我们如果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十四节，厄巴底亚书十四节，甚至于他们说什么？他说人家这个被剪除的时候，他们中间有逃脱，他们遭难的日子，结果什么？他说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也就是说，人家已经什么遭难了，那你在这时候不应当做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厄巴底亚书这边告诉我们，以东啊，说实在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糟糕到一个程度哈、啊，让我们看到说啊，神这时候就要跟他讲说啊，我们再翻到啊这个回来到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他说什么？他说啊。我必与你为敌，必伸手向你伸手攻击，使你荒凉，令人惊骇。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荒凉，还有一个惊骇，也就是说荒凉到一个程度，非常令人的吃惊啊！如果你看到第七节的地方，他再讲一次，他说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甚至于来往经过的人，他都必剪除。也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个西尔山以东人啊，他们啊会被神惩罚，经过的人他也都必要剪除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西尔山说实在，本来在还没有被神审判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那因为这样子它更加的荒凉哈。那上帝要怎么审判它呢？我们从这个第五节来看，他说因为你永怀仇恨啊，这永怀仇恨这四个字哈，说实在啊，也让我们非常的警醒啊。我们如果有任何人跟着有怨恨的话啊，我们不要永远怀在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永怀仇恨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呢？他说将他们交与刀剑，也就是第五节的最后半。因为他跟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他们啊永怀仇恨嘛，所以当以色列人遭灾孽的时候，到了尽头的时候，他们甚至于啊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啊交给这个什么刀剑，也就是说把他们给杀了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说，仇恨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哈，会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那这样子代代相传的话，耶和华神他就这个时候他说啊，我必指着永生神起誓，他说什么？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看重这个啊流血的事情是一种罪，你不恨恶这个罪的话啊，他说我就让你什么也遭遇流血的报应。所以你再接下去你可以看到说，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哈、啊。所以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是什么，这个罪必追赶你，它下面有小字，这个罪原文叫做血，也就是说血会追赶血哈、啊。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永怀仇恨的话，我们就会什么有杀人流血的事情发生。如果有杀人流血的话，神也会用这样子血来报复我们啊，让我们看到得到报应。好，所以第七节啊，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的人我都必剪除。然后什么？他说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啊，所以因为他们过去啊曾经啊杀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这时候给他的报应也是一样。他说刀杀啊，这个必倒在你的小山和山谷当中，必一切的溪水当中，这样形容说整个不管是山上，不管是山谷，不管是溪水当中，都有很多人被杀死。那这件事情让我们啊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啊神在这个时候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对待人，人家也怎么样对待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怎么讲，没有恩慈对待其他的人，等到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神也不会以恩慈对待我们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啊，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以东人哈、啊，让我们看到哈、啊，他们永远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好像是说报这种老鼠冤一样哈、啊。这种你机会被我逮到了，这时候我就什么，我就啊把你什么，你已经差不多了，我再把你怎么推下水一样哈、啊。好，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说第十节。好，第十节他说因为你曾说这两国这两邦必归于我啊，然后什么 我必得为业啊。这两国两邦他在指着谁呢？其实他是在指着什么？南国跟北国。南国北国就是什么？以色列啊啊，这跟这个犹大这两个国啊。他说这两个国其实他说都归于我，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这个以东他非常的骄傲啊，他非常的骄傲。那这边有一个括号啊，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这句话你给他画起来，因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任何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在那里，也就是预表着什么？当神他在这个管教以色列的人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哪里？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上帝审判在做管教的神时候，神无所不在，神跟以色列人同在。好，那反过来啊，那上帝在这个啊，看到以东在这个对以色列人做出这种啊，这个趁火打劫啊，幸灾乐祸的时候，神耶和华也在那里啊，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神始终与人什么？与人同在。就算他当时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啊，你们再不听从我的话，我要把你给抛弃了，但是神永远跟他们同在。神是嘴巴说要给他们抛弃，但是当以东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上帝仍然与他同在。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只要虽然你被上帝啊所管教啊，但是只要在那个管教当中有渔民哈，那些渔民仍然信靠神的话，神永远与他同在啊。所以这个渔民这个字哈，也让我们看到在管教的时候哈，我们必须要有渔民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啊要信靠神，神虽然在管教我们哈，那也要知道啊，这时候如果有人要这个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啊，神是公正的啊，神是公义的，他仍然在那里。所以这句话他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啊。那最主要啊，其实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神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从十一节这边他说，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神起誓，我必照着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啊。那这个啊，你把这个我必照啊，把它圈起来，然后待你把它圈起来。那跳过中间的话，其实这句话造句的意思就是说，我必照着你怎么样对别人，我就怎么样来对待你。好，我再讲一遍，我就照着你怎么样对待人，我就怎么样来对待你。意思是说，你种什么，你就必收成什么。你今天对人家这样子的这种啊，怎么讲啊，这个啊坏，上帝也会照样你怎么样对待人，人上帝又怎么样对待你，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说，那当时以东是怎么对待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我必照你的怒气啊，你把怒气圈起来，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啊，第一个怒气啊，第二个是什么？仇恨，第三个呢？嫉妒，这三个东西哈，你把它圈起来，因为这三个东西是人内心你看不到的，人看不到的，别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人会发怒，人有怒气，人有仇恨，然后哈，人有嫉妒，这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以扫对雅各或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我们常常啊，心中有一些仇恨，或者是心中有一些嫉妒，以至于我们有怒气啊。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就要这样子用怒气、用仇恨、用什么、用这个啊这个嫉妒来对待我们。他怎么样对待我们？他说：“我审判你的时候，我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啊，你看哦，这句话很奇怪。他说：“我审判你，你的时候就是指谁？以东嘛，就是指这个西尔山那个地方的人哈。”他说：“我审判你以东的时候，我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是谁？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上帝审判以东的时候，上帝却将自己显明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耶和华仍然在那里。神虽然审判啊，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在那边管教，但是神不允许以东人如何啊这样子来对待他啊。好，所以他就知道说，那十二节他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你一切的毁谤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都听见的啦。我们知道说，刚才说其实耶和华仍然在那里，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和华都听见了。那你可以看到第十三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我都听见了。所以强调两个东西，耶和华听见，他说我都听见了，这 这种东西哈，其实耶和华听见我们心里的怒气，耶和华神也知道我们心中的仇恨啊，想要报老鼠冤啊，神也知道我们心中很嫉妒啊。那这些事情上帝都听见了，那上帝听见了以后，上帝也看见知道说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些行为哈，所以你看哈，我们一起来看十二节啊，这个写的把我们的里面的这种污秽写出来。他说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的毁谤，你把它画起来哈。然后呢，他说十三节，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你把它画起来好。然后说与我反对的话，把它画起来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三个是内心的，对不对？哪三个？怒气、仇恨、嫉妒，这种东西你不会表达出来的，不会说出来的。但现在有三个东西人会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人在言语上面所犯的罪，人在外面上面所犯什么样的呢？人会说毁谤的话，人会说夸大的话，还有呢，人会说反对的话。好，这三个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毁谤、夸大还有反对，这是什么？人外表说出来的话。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说，你把这个三个内心的东西画起来，还有另外就是三个外在的话语的罪画起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说毁谤的话，我们不要骄傲说夸大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也不能反对神的话啊，反对啊这个神的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三个内心，三个外在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十四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这句话太棒了啊，太棒了！这个整个三十五章这句话是最棒的。他说大家都在欢乐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兴的时候，唯有你自己在那边什么忧愁啊，也就是说你独自坐在那里了啊。上帝使人欢乐，但是这个人啊，以东他说，神就说我必使你荒凉。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十五节他说你怎样，因为什么？因为你怎样以色列人家的地荒凉而喜乐，他说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也就是说当时人家在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哈，荒凉的时候你在那边庆幸的，你很高兴，你因为人家荒凉你而喜乐，上帝现在反过来跟你讲说，那现在人家喜乐的时候，我要让你什么荒凉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句话这么重要哈，最主要就在这里，他说我必照你所行的来待你，你怎么待人上帝就怎么对待你啊，你怎么待人上帝就怎么对待你啊。因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用恩慈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也要以恩慈来对待别人啊。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啊，这个西尔山呢、啊、你和你全啊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最后的时候他终于把以东这两个字写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西尔跟以东啊这件事情啊，让我们可以啊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神啊今天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啊，神管教没有关系啦，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荒凉，但是我们心中要有愚民的心态，就是什么，我们仍然信靠神，神什么，耶和华神仍然在那里，他与我们同在，神是公义的神啊。那别人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啊这个啊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好，那这就是第三十五章。那第三十六章的话哈、啊、说实在啊，可以来看，就是说跟三十五章其实是有一些连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的山发预言。那刚刚是对什么山？西尔山。现在要对什么？以色列的山。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常常圣经上面要讲说对山发预言呢？或者是说对山、对石头说话呢？对不对？会大河跟大海说话呢？其实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人不听嘛，所以上帝只好什么？对着什么？对着那些啊山啊来说话。那最主要就是对着西尔山说话，就是要让住在西尔山里面的以东人能够听见；对着以色列山，就是要让他的什么百姓能够听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看到说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他说以色列山呢、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第一节啊。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好，那请你再翻到啊这个第几节？我看一下哈、啊，第四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山你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啊。这地方告诉我们说，第三十六章 当神要对以色列山来发预言的时候，其实他是跟他讲最主要说的是什么，你要听耶和华的话。那等一下要听什么话我们先放着哈，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那当时三十五章把他做对西尔山来发预言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要什么？我要与你为敌。你请你去看这个第三十五章的第三节哈。所以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他要我们听话，他要西尔山听话，就是说你要小心，我要与你为敌，我伸手来攻击你，我要使你荒凉令人惊骇。那现在对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啊，也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山来说话，他说你要听我说话，他说你要听我说话。那他听什么话呢？好，我们就来看第三十六章的下半段哈，第二节啊，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于我们为业了。这仇敌是谁？仇敌就是指着谁？就是指着这个西尔山的这些以东人哈。那他说啊哈，我想这个啊哈都是外邦人常常用的口气啊。那他说也就是幸灾乐祸了啊，很高兴嘛。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他因为以色列荒凉而喜乐嘛，所以他就哇，好好棒好棒你们的。他当时怎么样说呢？他说啊哈，他说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于我们为业了。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永久原文的意思是古代啊，就是说这古代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那古代的意思是预表着什么？也就是预表当时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所赐给亚伯拉罕这些产业，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他这时候说，你这些古代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你现在都通通要归我们为业了。也就是说什么，当时雅各他所领受神的祝福，以扫的后代以东现在说什么，我们要夺回来了啊，我们要抢回来，因为活该，你们这现在被这个上帝审判，你们被这个巴比伦给吞吃了啊，那剩下的他们还要再给他夺回来哈。那这个地方啊，也让我们回想到一件事情，说他说永久的山冈哈，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永久的啦，整个人间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永久的啦。也就是说神当时啊，把这些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啊，也是从什么，从这些什么非利士人啊，这些把它拿走，然后拿给亚伯拉罕。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以色列人啊，他们不遵从神的话语的话，上帝也可以把它从什么以色列人的手中拿起来交给巴比伦，一样的道理。那同样的道理，这个以东他们就认为说什么，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也可以从什么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中把那永久的山冈归我们为业啊。说实在，在整个事情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唯有神才有那种永久的产业啊。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的话，永远我们这个现在所拥有的都会归仇敌的哈。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继续讲了第三节，他说，所以他说什么？他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我想这我们不用再解释了，对不对？视为这个吞吃你啊，吞吃的意思就是压迫啊，视为在压迫你，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好，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指着这个西尔啊，也就是以东啊。他说，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哇，圣经上面不常常讲这个人啊，这个有这样子的这个形容哈，他说你有臭名哈，其实是这些什么，这些仇敌所说的，他说视为这些多嘴多舌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多嘴多舌的人说我们什么，我们的名声很臭哈。那当然你不用紧张，在这个地方他说故此，他说以色列人你要听主耶和华的话。所以在两次他讲主耶和华的话中间哈，前面一次前半段他在讲说人家怎么对待你，人家说你有臭名，人家说你很糟糕，人家说你不好，人家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提起你来说实在你不是很好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攻击你，他们要拿你的东西，他们要拿你的产业啊，你不要被骗了。所以耶和华神说你现在要听我主耶和华的话。接下来他说呢，他说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秽之地背弃之城为 这个啊，视为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什么、所讥刺的啊，这些东西哈、啊，那就是所有的东西。第五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这时候就把那个什么以东也的名字也写上去了，也就是说什么，他们当时就是那一堆人七嘴八舌的、多嘴多舌的来说你有臭名的啊。那说实在，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没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了哈，所以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你把那个将我的地画起来，他这边就是在跟我们强调前面的。他说什么？他说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那永久的山冈就是什么？神的产业。他这边讲我的地啊，我的地这三个字很重要啊，重要到一个程度，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因为他讲我的地啊，所以神在这时候啊，再怎么样也要什么，也要为他的百姓来说话啊。他说将我的地归给自己为业，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东人已经把神的地，其实神是要赏赐给他的百姓，但是上这个这些人就归给他们自己了哈。那我们来看，他说这个又看为背弃的掠物，他们就是除了说归自己为业，他们也把它当成是说这个啊、巴比伦他们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认为说他们把好的拿走，其他的就是说这些丢弃的，然后以东却把这些丢弃的他又占为己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背弃的掠物，掠物是指这个啊、巴比伦他们认为掠物，但是被丢弃的话是从这个什么以东人的角度看，他们是被丢弃的哈。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人地说预言哈。这时候你来看哈，他又讲了三句话哈，你把它画起来哈。他说你要对以色列说预言，然后呢，然后说主耶和华，那主耶和华如此说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然后再来呢，所以我启示说，神一而再总共讲了四次，很抱歉不是只有三次哈。你看哈，第六节，好，你要对他说预言。那对什么说预言呢？大山、小冈、山、小冈、水沟、山谷，哈。然后说主耶和华怎么样呢？他说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的说，因为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最后的时候，上帝讲了一句话说：我启示说，你们什么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总要担当。你把它也画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做事情我们不负责任啊。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总要担当自己所做的事，你自己所说的，就是你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哈。我们常常就是说不知道说这件事情会造成羞辱，就像以东人一样。所以神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担当。刚才不是我们讲到说神要用什么，你怎么样对待人啊，那遭流血的啊，我要怎么样报应你，对不对？现在用担当这件事啊，这句话来说哈。所以在这个啊，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深渊啊，其实深渊在神呐、啊，神必报应啊。虽然拿这个什么巴比伦丢下很多东西啊，就是他们不要的了啊，但是外邦人却把它当成是一个掠物啊。所以这个是从第一节在这个啊，那这个地方其实啊，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有点矛盾，因为神愤怒的时候，他让以色列荒凉，对不对？好，那他也允许这个以色列人被以东欺负啊，但是他又等到以东人这个别人来欺负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上帝又生气了。那为什么一上次这个什么这个有些矛盾在这个中间哈、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任何的事情怎么都在神的手上。但是人也有责任，神来审判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也有责任。意思是说，神使用这个尼布甲尼撒或者巴比伦或者是以东，但是以东、尼布甲尼撒他们也有责任。他们的责任是哪里呢？也就是说，以东跟尼布甲尼撒他们的责任是说，他们在当时他们是被神使用，对不对？但是神当时是要管教以色列，但是他们却居心不良。重点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说有些时候你会看得很矛盾。那上帝不是使用以东巴比伦吗？那使用完了以后，上帝又来这个把巴比伦跟以东给他这个审判。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以东跟巴比伦他们居心不良。OK，他们也会遭到处罚。意思就是说，以东哈，说实在，他们是什么？几千年来从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中间的怨恨，他们永怀怨恨在心里面。他们这时候终于找到机会啊，终于找到机会，他就要来报复啊。所以，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愚民，那他们就可以看到神是为他们伸冤的，好不好？好，这是在第七节的结束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看第八节。第八节他下来就来跟以色列人讲话了。他前面是在讲说他们当时是如何的这个遇见这些困难哈。第八节开始他说：“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哈，那这个地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发枝条，一个是结果子。发枝条的意思就是一个生长的象征，开始有那种嫩芽要发出来了。那结果子呢，也就是说开花结果，已经有丰盛的那种生命力哈。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要来再一次对以色列人讲啊。当前面是对着这个以东人讲说你们实在是很糟糕，现在反过来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再一次的复兴了，你们要再一次重新出发。等你们再一次重新出发的话，你们的生命会更丰盛、更美好。所以他用这个发枝条跟结果子来预表。而且他说什么？因为他们快要来到，他们快要来到，你把它画起来。他们是指谁呢？他们就是指这些什么？这些渔民，也就是说，他们被掳的归回的时机快到了，他们快回来了。哎，以色列地啊，他以色列山，这是还是在对山讲话嘛？他就说，以色列地啊，你会发枝条，你会有结果子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渔民哈，他们已经要回来了。所罗巴伯，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尼希米建造城墙？他们这些人快回来了，时机快到了。啊，所以你看第九节，他说：“看呐，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们得以耕种。”哇，这是神一个很大的应许，可以让我们看到说，神应许重新的出发。这些更大的丰盛就在什么？这些要回来的渔民的当中。所以他们回来之前，神已经预备了以色列那块土地，让他发枝条，让他结果子，以便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块地耕种啊。好，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他是帮助这些渔民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节还有十一节，还有十二节，十节、十一节、十二节三节哈。很妙的一个东西，他就一开始说我必使，也就是说上帝一定会做这件事。他说我必使以色列家人什么人数在你上面增多，诚意上面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这是第一个神的应许，我必使啊。所以在这个第十一节他说我必使以色列家全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啊，然后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在毁灭的中间神在管教毁灭的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他毁灭了，但是他重新要再建造，也就是说他拆毁了，他重新要再一次建立。这是神的做事的法则啊。问题是说你人愿不愿意有一个这种归回的心哈。如果你有渔民归回的心，这些事情就会怎么发生。那我们看一下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十一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啊。这增多跟加增两个是不一样的字哈。他说前面第一个是说人数在你上面加增，最主要是讲到神的选民。他说增多是英文是 multiple，也就是说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种 multiple。 然后第二个他讲到说人和牲畜他在你上面是 increase， 他没有讲 multiple 了，他讲说那种数字的增加，不是讲说生养众多那样子的增加哈。所以这个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哈。好，然后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第十二节十一节中间他再一次回去讲说生养众多，我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对不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并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当我们愿意受神的管教以后了那再一次 啊，重新再出发的时候，神所赐福给我们的比以前的更多啊。这节经文啊，也是这样子跟我们说啊。好，那十二节他说我必使人啊，这时候他就强调了这个啊人数增加。他说这个人哈、啊，并不是平常的人。他说人怎么就是什么我的民以色列。他强调就是以色列百姓必定在增加。他说而且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必不再使他们丧子了啊。他说行在你上面，这个上面的意思前面都是讲什么耶和华的山，也就是说神跟我们讲说这一块土地啊上面人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在你的家庭啊，当啊，或者是在教会也好，在你的工作场地也好，各方面啊，这些人都要增加啊。然后接下去他们说啊，这句话有点不太容易懂，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什么，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当然这是什么人对你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什么多嘴多舌的啦，这些人啊就是讲一些什么你是臭名的啦哈、啊、这些人他们说啊你是吞吃人啊又使国民丧子的。什么叫做吞吃人使国民丧子哈、啊、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什么，他们抵挡上帝，所以他们让自己哈、啊、他们因为他们抵挡神哈、啊、所以这个使得耶和华神什么发怒，对不对？那记不记得当时发怒的时候哈、啊、这个上面讲说什么，就让这个神就让这个地方有瘟疫，对不对？有战争，有疾病，有这些，所以会什么人会死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人对你说，也就是说人对这个你，就是指着耶和华的山啊，说山你会吃人啊，其实山怎么可能吃人呢？但是他这种形容词的表示，也就是说你这一块地哈、啊、谁进来就会死的意思。事实上是这样子，因为是神的管教嘛。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再往前推的话，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悖逆神嘛，所以他说什么又使国民丧子啊。好，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土地不会吃人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乃是什么，这些他们以前拜偶像污秽了这块土地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不是讲说哦他们快要回来了，那荒场变为再建造了，人和畜生必增加，这些意思现在在告诉你说，当神如果把这块地好好的再一次弄好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玷污它了啦。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再把它搞坏了啊，不要再把这块土地弄脏了哈、啊、因为如果你弄脏的话，这块土地还会把你给吐出去，这块土地还会让你什么把你给吞吃掉啊。所以他说又使国民丧子，就是说你的老百姓又会什么啊，是个丧失生命啊。十四节，所以主耶和华对你说，你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他这句话是正面的，他说人是这么说，但是我跟你是这么说啊。人说你是吞吃人使国民丧子，那我跟你说，你不再吞吃人，你不再使国民丧子啊。这句话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来看十五节，他说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也不再受万民的羞辱，也不再使国民绊倒，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从十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也就是包括巴比伦啦、列国啦或以东啦这些哈、啊，他说不再受万民的羞辱啊。其实这有两个东西哈、啊，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啊十三节跟十四节，因为前面讲到说丧子哈、啊，在古代讲起来丧子啦，或者是妇女不生育，这是一个羞辱。那这种羞辱是内在的羞辱，你外在没有损失，但是你里面什么很大的羞辱，内在的羞辱。那外邦人来说你是臭名啦、啊、说你是啊你是吞吃人的啦，你这些是外在的羞辱哈、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十五节神给我们讲说，你不再听到这外面的羞辱。那十四节是跟我们讲说，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再有这些内在的羞辱哈、啊。所以一个是指外在的，一个是指内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复兴来临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出发，神为我们预备以色列那块土地，神也为我们预备什么，我们内心的世界，神更为我们预备什么，让我们不会再听到这些外面这些吵杂的声音。否则的话，前面告诉我们说那些多嘴多舌的啊。好，我们继续看十六节，十六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过去你是如何的啊这些啊悖逆啊。所以耶和华的话有临到我说，人子啊，他说以色列住在 本地的时候，也就是过去啊，你们住在这个耶和华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呢？他说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他们拜偶像玷污了这地，又杀人流血。那这个行动作为哈，其实是啊，英文是一个 conduct 哈，你 conduct 完了以后就有一个 action， 就是说啊，你有这样子的思想啊，你要这样子的作为，你去。conduct 一个作为，然后你就有这样子的行动哈、啊。他说你的行动，你的行为在我的上面，好像正在惊奇的妇女那样子的污秽哈、啊。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有两个东西，十八节，他说在那地流人血的，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罪哈、啊。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流人血，也就是说他们杀人啊，在道德上面他们犯罪了。啊，然后偶像玷污那地是一个宗教上面的罪哈、啊，一个是道德上面的罪，一个是宗教上面的罪。他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把我的愤怒什么，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倒在你们以色列人的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来惩罚他。所以上神是公平的啦。神当时对以色啊这个以东人说，我用以血来治血，对不对？用你的血罪来治你的血罪，啊。同样今天他也要用啊这个照样他也对神的百姓这么说啊。然后第啊这个二十节，他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啊，当然啊他们就被打散了嘛，到了这个啊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啊，他说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了。那什么叫做这个他们被打发到分散到列国去，为什么神的名就被亵渎了呢？答案就在下面。他说因为人看到你来了，就会说哎呦，这不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地的出来了吗？就好像说当我们啊被神管教的时候哈、啊、然后在一个很怎么讲啊低微的地位的时候，人家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神的子民吗？怎么今天会搞成这个样子啊？这句话就是这样子。他说耶和华的名，他这是耶和华的这个名啊，是从耶和华地里面出来的啊。说这个人不是从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吗？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耶和华神的名就受辱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有些时候，不管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当我们有一些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是说上了这个报纸上的头版，然后什么大家都看到，人家说，哎呀，教会怎么会这样子呢？那看起来像是耶和华神的名受辱，对不对？但事实上，神的名是不会被亵渎的。神的名为什么会被亵渎？乃是因为人的原因啊，所以人是丢神的脸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愿意把他的名让我们去丢脸啊。那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看我们，就是说，其实上帝不怕他的名羞辱，最主要是说，因为我们让他的名羞辱，我们会不会悔改？所以你看第二十一节，他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在以色列家列国所亵渎的。但是神虽然这样子，他顾惜他的名，最主要的原因是看我们能不能回心转意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看起来被羞辱这方，其实啊，一方面啊，看起来好像是神的名啊，这个没有被羞辱，但另一方面，其实神是要看这些剩余的人，他们能不能悔改，恢复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是让我们啊，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从第二十二节开始哈、啊，我们看一下，从第二十二节，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好像上帝很自私了。说神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的百姓呢？好像父母跟你讲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你们孩子的哦，是为了我自己哦。哎，看起来很自私，但是事实上哈，其实不是，因为不是上帝爱面子了，乃是什么？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名的荣耀啊，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名的荣耀哈。那上帝在处罚人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的名就不会被羞辱哈。那我就想到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哈，就是当时亚兰王哈，这个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二十章，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故事哈。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二十章，当时这个啊亚兰王哈，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章，在这个列王记上二十章，亚兰王便哈达，他当时要攻打这个亚哈王。亚哈王当时是以色列是一个什么一个不好的王啊，很糟糕的王，灵命也不好，他军队也很糟糕。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个便哈达哈，他是亚兰王，对不对？他去攻打这个亚哈，说实在，从亚兰王的手上来看哈，他一下就可以把他攻打了，但他们却输了。好，那他们为什么输了？我想这是神的旨意哈，神在保护着他的这个百姓。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节，他说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兰王这个他就对这个亚兰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他预先跟亚哈王说，你要小心哦，不要以为你这次打赢了，对不对？好，那这次打赢，说实在亚哈王不配了，因为他灵命不好嘛，对不对？而且他什么国家也很衰弱，那你怎么可能打赢呢？所以你不配嘛，哈。但是神已经预先跟你讲，明年他还会再来，哈。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亚哈王那边这个亚兰王那边呢，他说什么？二十三节，哈，列王记上二十章二十三节，亚兰王的臣仆就对亚兰王说：“以色列的神是三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但在平原打仗，我们必定得胜。”意思是说，这个亚兰王哈。便哈达哈，他的臣仆告诉他说，上帝哈，耶和华神只不过是三神呐、啊，所以在三打仗我们输他了，明年我们再来，我们要再不要再三打了，因为他只是三神嘛，所以我们在平原打，所以在平原打的话，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赢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哈，神的名在这时候就被什么就被亵渎了，为什么神的名被亵渎？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仇敌哈，因为他们输了，所以他就说耶和华神只不过是山神啊，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第二十八节，他说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说，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啊、哦、反过来啊，这个就有一个神人跑去跟这个亚哈王啊说，他们看清耶和华神，他们以为他们只是局限在一个山上的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哈、哦、神这时候就要讲说什么，我下次明年再来打的时候，我肯定哈、啊、要让你什么也输掉啊。所以因为什么，神在这时候觉得什么，我不能让你亵渎啊，所以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明年再来的时候，这大群人都要交在你亚哈人的这个亚哈王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例子哈、啊、是有，但是我们要千万要小心哈、啊、不要常用哈、啊、为什么呢？我们不要以为，不要骄傲了哈，因为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哦，神的名被羞辱，所以神的名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仇敌被羞，仇敌羞辱耶和华的名，对不对？哦，然后什么，这个耶和华神就什么打败仇敌，让我们那个。所以我们如果是亚哈的话，我们灵命不好，我们的装备有不对的话哈，我告诉你，下一次的话，耶和华的神的名他乐意被羞辱。因为什么？因为他要管教他的百姓，所以神有些时候为了管教百姓，哈，为了让人悔改，哈，乐意被羞辱，哈。所以他在这边最主要的意思说，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五章，三十五章这个地方，我行这事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名。所以不管配也是为耶和华的名，你们不配也是为耶和华的名，永远是什么？耶和华的名要得着荣耀，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做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哈。所以这个第二十三节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哈。他说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你们中间所亵渎的啊。然后我在他们的眼中，在你们的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有三个东西哈、啊、也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哈、啊、你把它圈起来。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第一个，神做事，神一定是让耶和华的名显为大，显为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我要在你们身上显为圣，也就是说神一定要在他的百姓上面有见证，也就是说神要让以色列的见证他们是被神所拯救的，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神做事的法则，第三个，神要让外邦人，要让列国看见，让他们来承认耶和华是神。所以三个东西，神一定要为他自己的名。第二个呢，上帝要在他的子民身上有一个显为见证，显为圣的见证。第三个呢，他要在仇敌的面前让他们知道说他是耶和华神。所以这在这个二十三节整个二十三节这么长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神就跟他说，我必从各国这个收取你们，把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然后25节他说，当他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上帝要用水把他洗，他说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动作，归回的时候上帝要用水把我们洗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犯太多的罪那这就是可以，你让我们可以想到说，当主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对不对？在他之前有一个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什么？用水洗净，他说天国近了，人人要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还没有信主之前就是要先悔改。所以在那边告诉我们说用清水洗净，他说你洁净了以后，我要洁净你们，让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这些东西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上帝管教人这个是一个步骤。第二个就是完了以后上帝就要洁净，一个洁净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是显为圣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是管教，神不会说管教了以后就让你什么自生自灭，上帝管教了以后就会怎么，就会让你洁净所以这是一个两个步骤。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处罚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让我们很丢上帝的脸，好像是亵渎神，其实这却是什么？洁净的一部分。神愿意让他的名受羞辱这是洁净的一部分。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到了新约，我们看到真正洁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更重要的，有些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认罪悔改。那更如果还不行的话神就用火来洁净我们。那我相信那不是人人喜悦的，人人所喜欢的，因为那种试炼苦难你看不到的，用火来洗净。但是感谢神，这个时候他只是用清水给他洗净而已。完了以后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会以为那个新的灵是神的灵，其实不是。他是告诉我们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我们这个新的心就是说，接下去你可以看到说，因为除掉肉心嘛，赐给你，对吧？辞掉实心，凑给你一个肉心，对不对？实心是刚硬的，肉心是柔软的。所以他首先要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为什么呢？他说新的灵是人的灵，人的灵要预备好。为什么呢？因为在第27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那这时候才是神的灵，我的灵是神的灵，新的灵是人的灵所以他要将我的灵放在人的灵里面，也就是说什么？圣灵要进入到人的里面这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也就是说人有一个新的灵，人有一个新的心，那这时候神的灵就进入，也就是说人好像是什么？人的灵好像是圣殿一样，欢迎圣灵来内住一样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说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什么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新的心，人的心不柔软，人的里面的灵没有让圣灵内住的话，人所去顺从律例，遵行神的典章，说实在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不是神在你里面帮助你的。有些时候我们遇见困难，我们还是会跌倒好，他说什么？28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的应许。然后从29节开始，他说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污秽，一个动词救。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接下来我必命五谷丰收，上帝的命令，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他必使树木什么多结果子。结也是一个动词然后田地多什么？多出土产，出也是一个动词。所以神他有拯救，他有命令 啊这些事情发生，他要让我们多结，然后接下来又多出产很多啊。好，所以啊接下来啊我们从第啊这个31节，那时你们必思想罪孽，你们过去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人就开始会什么思想过去啊，圣灵就说圣灵在我们心灵会让我们看见过去所做的不对，我们就会认罪悔改，因为你们的罪孽和可生的事厌恶自己啊，就是说啊这个知道过去自己做的不对。好，我们接下来就看32节，就快结束了哈。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什么为你们以色啊，为你们哈，他说不是为你们，同样跟刚才讲的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哈。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啊，让我们自己很能够认罪悔改。33节，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这一切的罪孽的日子，必省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神一而再三而三的讲到什么，讲到洁净啊，然后什么接下去34节，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神要使他的名为圣，对不对？然后呢有三个东西在23节的地方，有三个东西，上帝要使他的名为圣，第二个呢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有见证啊啊，那现在第三个呢是什么，上帝要让外邦人看见来认识神啊，现在就是要外邦人了。我们来看一下第34节，他说过路的人，你把它画起来，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你看神做事的法则，除了让他的子民得到洁净之外，他还要让过路的人，所以人家从你的教会经过，人家会看到这个教会不得了，人家看到神的什么作为在这个教会上面。他说过去是荒废之地，现在仍得耕种。好，然后呢第35节，这过路的人他们必说什么啊，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竟成为伊甸园了。所以过去的荒凉，现在像伊甸园这样子的美丽哈、啊。他说这荒废之地啊，这个啊荒凉毁坏的城邑，现在成为坚固有人居住。其实这是什么？36节，他说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就必知道什么？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所以你看哈。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是说在第22节的过程当中哈，有三个东西，一个很重要，上帝做事的法则我们常常要放在心里面。第一个是什么？神的名有没有显为圣？第二个呢，在我身上有没有显为圣？第三个呢，外邦人有没有因为我而认识神，因为神在我身上的作为而什么而看到知道耶和华是神，这三个东西一定要同时发生。好，如果我们知道、哦、耶和华的名显为圣，那这样子我们没有成长。那我们如果有一些复兴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没有让别人知道的话，自己好像是一个闷烧锅，你在里面而已啊，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到。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3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你把它画起来哈，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哪一件事情向神求问呢？就是前面加增以色列人家的人数。也就是说其实神要做加增你的产，神给你的产业要加增以色列人家的人数，但是神有定义这么做，对不对？但是神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神做事的法则有一个条件，他要你来祷告，他要你来求问。你如果不求问的话，当然神有神的旨意，他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独独这件事情要大家记得，上帝要加增人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必须人到他的面前来求问，他才要成就。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这样子，所以他说他要加增以色列人家人数的时候啊，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求问完了以后，他说我就要给他们成就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甘愿他就什么，把他自己摆在神子民的祷告的权柄之下，他给我们权柄，让我们能够祷告。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你加添我们人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愿意 他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人如果不祷告的话，上帝就不做。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要做事，神要复兴，神要我们啊领受他的恩膏的时候，你不要嘛，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呼求的话，上帝在等候着以色列人来向他求问啊。上帝等候以色列人向他求问，所以他三十八节啊，他说耶路撒冷在守节的做祭物的时候，所献的羊群怎样多啊。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嘛，人数一增加，对不对？这些人来什么献祭就怎么人就多了，人一多的话，这个献祭的羊也怎样多，对不对？照样他说荒凉的城邑啊，他说必被人群充满啊。当时怎么样荒凉的耶路撒冷，这时候就要被这个啊整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敬拜啊，就是像这个羊群一样这么多啊，也就是说恢复敬拜的恢复像羊群这么多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乃是因为什么？加增人数。那加添人数，他又要让他的百姓说，你要向我求问啊，我有这样子的意思，但是你要来问，你要来祷告，我才会加添给你啊。所以整个35章到36章哈，让我们看到说啊，都是环绕在这个啊西尔山跟这个啊以色列山啊，也就是环绕在这个啊以东人跟以色列的人的当中，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复兴啊，他要让我们重新再出发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多的丰盛，我们更多的这些啊美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让我们看到你的管教，最主要让我们再一次的悔改。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让你的名能够得被亵渎，但我们相信神你顾惜你自己的圣名，也让我们学习，我们不像以东人一样永怀仇恨，也让我们看见神你的管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你把我们交给仇敌，但是我们也相信你必在管教的当中保守我们，不至于啊超过神你所预定的，也让我们看见神你要我们给一个愚民的心态，好让我们快快的回到你的身边。你要增加我们的人数，增加我们每一个家庭所有的恩典，但你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求问，你才要给我们成就。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